弟兄姐妹平安，6月1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ex and Faith， 性、哦、性行为的性与信心或者是信仰，引用的是箴言23章26到28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宅井，她埋伏好像强盗，他使人中多有奸诈的。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孩子啊，你要小心听我说，甘心乐意地照着我指示你的去做。妓女是致命的陷阱，淫妇是让人掉下去就出不来的窄口水井，他们好像强盗埋伏着要害人，使世间增加许多不忠的男人。那在性与信心或性与信仰、哦、这个标题 Sex and Faith 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当圣经经文称通奸的伴侣是一个深坑、哦、通奸的伴侣 Adulterous Partner、哦、称跟这个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的通奸的那个对方那个人是一个深坑的时候呢，那是表示一个陷阱。但是这个词深坑这个词啊，也有坑的隐含意义，就是 Sheol 就是阴间，就是指下面的世界。我在旧约里面常常讲阴间就是这个字。所以呢，通奸不仅制造出这个世界实际的问题，而且也会危及到你灵魂的状态。诶，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信念 Our belief， 你的相信，你的信念会雕塑你的行为，我们的行为 shape our behavior， 这是真的。但是行为呢，也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信念 our thinking and belief。很多信徒呢已经见证，当他们违背他们的良心的时候呢，神变得对他们来说呢就不那么真实了。那我曾经对有教会背景的大学生谈话，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呢开始有性行为，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信仰。但是呢，我也遇见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是因为他们开始有性行为。所以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所以呢，性罪啊，性上性方面的罪 ，sexual sin， 可以 multiply， 可以增加，可以倍增，可以加增。The unfaithful 就不忠贞啊。如果呢，你现在犯了性上的罪，那就会增加更多的不忠贞。所以旧约学者 Kinn 啊，就说那些认为用这种方式来探索生命的人，是在与死亡调情。Flirt with death， 玩弄死亡，那是更加的从最佳道路呢，就更多的去绕行，去兜圈，去迂回，在最大的这个意识当中，或者在最完全意识当中，简直就是没有出路 ，dead end， 没出路，尽头死胡同一条。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这个经文呢、啊，在这里。告诫儿子这位父亲呢，他在这里呢要这个儿子把他的心给父亲，甚至更好这么说，我们应该是求主说，像诗篇86篇11节说，赐我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啊， Give me an undivided heart， undivided 没有分心的，在原文希伯来文是联合的，把我的心联合专心起来来敬畏你的名。那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问题，就是在你自己或者别人生命中，你在哪里有看见行为影响了而且雕塑了信念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的祷告就是说，天父啊，正如我怎么信，那我就怎么活，这是真的。但也正如我怎么活，我也就是怎么信，这也是真的。如果我在爱里跟对你的忠贞当中，我有所为，有所作为，有行动的话，那我意识到从你而来的爱，也对你的爱在我心里面会成长的。所以呢，请激动我啊，借着你的灵来激动我，使我更加顺服你，更加服侍你， 不管我的心智状态跟情绪状态如何，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他要谈这七宗致命的罪当中的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肉体的情欲啊。他谈的最后今天是最后一天，你知道吗？最后一天他讲，然后他就把这个我们在性上的行为，或者说你如果扩大来讲，七宗致命的罪其实跟你的 faith F-A-I-T-H 跟你的信心跟你的信仰是很有关系的。你想想看哈，当我们想要在这个地上活出智慧的时候，你记得今年现在已经六月中了，对吧？所以回想一下这大半年你学到什么我们一月份学到就是认识智慧，所以呢我们谈到什么是智慧，那智慧的相反就是什么呢？就是愚昧。那愚昧在箴言书有四个不同的希伯来文，代表四个不同层级的愚昧。那当然我们都是第一层级的愚蒙人， simple 不懂，需要被人家教，但教了呢还不愿意学，那就进到第二层了，就不相信说这个会好死不死发生在我身上吗？你还有侥幸的心态说不会吧，然后就进到第三层级，就是就算发生在我身上又怎么样，我也不在乎。那等到这第三层级呢，那你就完了，那你这个人就是效命于这个，到最后就是会变成我生在愚昧国，长在愚昧国，死在愚昧国，你就效忠愚昧到死。那这个如果那你的结局就是死亡。那我们严格来说呢，都是前面的第一层级、第二层级、第三层级的愚昧人，我们都需要神来拯救我们。那神他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那今天呢，他更借着他所差遣的男男女女来对我们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如果没有奉差遣传道讲神的话的人，所以我们是要讲神的话，不能讲自己的话。那人们听了才会去求告，求告呢才能够相信。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变得有智慧呢？在一月份就告诉你就讲很多，包括要慷慨，包括要牺牲自己，包括呢在众人社群的好处是在我们之上，因此我们也在众人之中蒙受我们牺牲的好处等等等等包括勤劳等等这些。所以呢就谈到智慧的这个论证然后呢从2月7号以后，我们就谈到你想要有智慧，那你必须要求那个真正智慧的源头，那就是神，向他来求。所以呢从2月8号开始，我们谈到敬畏主，你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你是得不到智慧的，因为在他里头就是智慧，智慧现在全部都在基督里。所以你一定要瞻仰十字架，明白到底十字架里面所蕴含的智慧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你才能够效法，才能够呼求，才能够拥有。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在认识神的部分呢，我们认识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觉察到神的次序，有自然语，有创造次序。但是我们也在传道书看见神的次序，包括创造跟救恩的次序，看起来好像短暂被打断，但是神的计划是不能被拦阻的。深哉奥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真的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你不要以为主来的日子不会来，主来的日子近了，你没看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吗？国攻打国，你看这么几个国家都要争是世界的列强，对不对？现在攻打不一定是不是原子炸弹啊，不一定是武器啊，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生化武器啊，对不对？一个新冠状病毒，世界各国都瘫痪，民攻打民你想看北朝鲜、南朝鲜、北韩、南韩可以攻打，美国黑人、白人可以攻打。那台湾呢绿色的执政党跟其他的民众也会攻打，甚至现在已经有人称这个蔡英文绿色的执政党叫绿共，就是他们简直就是绿色的共产党。哇，那这些话真的是很严重民攻打民。所以你就看到神美好的次序好像被打断了，真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没有意义，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这就传道书。 但是同时你也看见神的次序虽然隐藏起来，这是约伯记，但是神借着这些发生的事情要我们更加认识他，然后借着处境显明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愚昧的，是飘荡的，是需要神的拯救的。所以呢，在3月24号以后就谈到是认识人，认识人的心的这部分啊，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心是什么。心里面有包含像我们圣经辅导学讲的，有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你的信念，还有呢有你的情绪、有你的情感、有你的爱好、有你的欲望，还有呢有你的意志可以做选择，还有呢对你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说对、说好的那种平安，是非平安对的那种意识、那种良知或良心啊。所以呢谈到的认识心、理解心，还有呢把你的欲望要重新排序。你今天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愚昧人，现在神呢在基督里救赎你，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欲望重新排序，不是随着肉体的情欲。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上第一门课智慧人那个八大问自我辅导顺便提一下，我们大概七月份吧，七月下旬如果是亚洲时间，在纽约应该是我们的礼拜五晚上，那在亚洲马来西亚台湾、中国等等，应该就是早上可能八点吧，因为七点半对你们来讲可能太早，八点到十一点。那因为只有每一个礼拜六三小时，可是作业啊你可以慢慢去思考，大概我估计要上个一学期吧一学期大概有十几个礼拜，至少有三个月啊。那澳洲可能就是十点，早上十点到中午一点吧，反正就三小时。然后呢你学了这一课呢，是真的可以认识你自己，帮助你自己，让你自己呢不要愚昧的恶性循环，而是变成智慧的良性循环的智慧人生。那谈到认识人心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又提到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心。那你是怎么了解你的心呢？那就是外界处境对你构成压力，对你造成试探，所以你要了解什么叫试探认识你自己的情绪，然后在这个情绪当中，他就让你去认识外面随之而来造成我们致命的罪，这七宗致命的罪。那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讲完这七宗的罪，最后一个呢，我们就会从明天开始就进到了认识别人。那认识别人当然就是friendship 友情啊，还有在讲话上，还有论人是非上，还有倾听上，还有冲突。因为同工之间啊，夫妻之间啊，沟通真的很重要。我就吃了不少苦头，就是在沟通上呢我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沟通，但人们都不是。那最糟糕的就是如果要跟这些人呢，他们都有爱面子啊，有惧怕啊，里面很多拉里拉扎的问题，然后他跟你沟通真的我就在想这些人婚姻幸福的没有几个，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沟通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呢这是明天以后吧，明天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的。那至少我们今天在看七宗罪的最后一种，你还记得七宗罪是哪七宗致命的吗？一个是怒气这一点我是在晨读和芦荟中懊悔了。嫉妒，还有呢骄傲，还有呢 gluttony， 就是大吃大喝。中国有一句文言文叫饕餮，就是这个字或者是贪食好酒。然后呢就是 sloth， 就是懒散，还不是懒惰哟，散漫，散漫也是其中的一个哦。还有呢 greed， 贪婪，然后呢肉体的情欲那我们在今天肉体情欲最后一个，提摩太就告诉你说我们肉体情欲里面其中一个就叫性行为当你在婚姻之外有性行为的时候，那种危险前几天我们都讲过，但今天要告诉你就是信仰，跟你的宗教信仰，跟你的宗教信心是有关的。当你对神忠贞 faithful to God， 对神忠于神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有性行为。但是当你开始失去你的信仰的时候呢，你在性上面你就会不忠贞。那反过来，因为你怎么相信你就会怎么做，对不对？所以你相信要对神忠贞，你就不会去做性行为上面的通奸淫乱的事情。但是反过来，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因为你怎么做的这一部分 你怎么活，你怎么做，其实也就是你怎么信。所以当你开始有性行为的时候，你其实你也就不信神，也不忠于神，所以这两个没有什么鸡生蛋蛋生鸡，谁先谁后都有可能的。所以当你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今天用箴言书23章来告诉你，你要把你的心归给神，我们的眼睛也要喜悦神的道路，否则呢，妓女是深坑，万女是窄井，会使很多人奸诈跌倒。哎，你要小心这句话。我们如果把这个今天的话题扩散开来，你就会发现，当我们不信神，当我们对神不忠贞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有各式各样的行为，其中一个就是性行为，就不遵守神的话，你可能会说谎，你可能不诚实，你可能骄傲，你可能生气等等。只是今天我们的范围是讲到性。那当你只要你违背你的良心了，神对你就不那么真实了。其中有一个就是你跟别人有性行为了，你的信仰你就开始渐渐就飘离了。其实，在我们，辅导的案例当中，不管是婚姻关系或是抑郁症，很有意思哦，很有意思的，真的很有意思。我辅导抑郁症，从台湾到美国到，中国到，欧洲到马来西亚，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抑郁症呢里面背后每个人的根源问题很不一样，有些工作压力，有些禁不住压力但是禁不住压力你怎么做？那我就会发现那个婚姻关系里面的人，他不会找配偶，他去找外人。所以多年以前那时候大概有十几年了多年以前吧，就这么说吧，反正世界很小。我这里面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牧者跌倒了，你知道吗？那他可是又会讲广东话，又会讲中文正道就是普通话，然后又会英文。那在这里面你这个三通啊，三个语言都通啊，那是很吃香的一个牧者，人长得又不错，对吧？然后呢又讲本地传福音啊，还有呢大陆宣教，哇，那时候可是火热的不得了呢这就是一个潮流嘛，反正这一块宣教市场的饼大家都想去瓜分一下。可是呢那个师母就每次都说这些知识，为什么把我们牧师呢弄得那么忙碌，把我们家老公忙到三更半夜都还在教会不回来。知识们也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我们都回家了牧师还这么辛苦啊，这么好的牧师啊，三更半夜还在教会不回家，搞得师母都在说教会怎么那么忙。结果呢被人家先被英文部的人发现，但是这个人发现讲出来人家不信他，然后过了大概半年一年那中文部的人有人发现了，因为谁叫你牧师呢 用教会的电脑，然后你忘记删除还是什么，结果呢被反正总之就看见了，然后这件事情就闹得很大。很可惜啊，这个牧师后来呢他没有认罪悔改，他遮盖了他的罪，他表面上说请你们原谅我，那把不要追究，把这个信都删除掉。执事们非常挺他，因为都是他带出来的嘛，就删除了，全都删除了。结果呢他自己大概面子上挂不去，他就辞职。那当天有两个执事没到，就问他就问为什么牧师辞职，牧师说是执事逼他辞的，其他人家五个都接纳你，都给你机会，都同意答应信守诺言不讲，而你自己跟别人讲的理由是哇执事要你辞职。哇，这个牧师走了真的执事们很痛苦，然后人人都骂这五个执事，你们那天开会到底说了什么把牧师给逼走，真的很可怜然后后来这个牧师反正就跑到南方去了，然后后来跑到外面的店，后来做了经理那真的很可怜。多年以后他们那教会有人看到说昨天那个牧师把他脸书打开来了，秀出他的图，原来跟师母离婚了，然后呢搞得师母也很抑郁症，然后呢这个牧师呢后来跟一个女的结婚了，然后呢还秀出他们的恩爱图。哇，这些执事心里就很难受，就说我们当年大家都很年轻，都有孩子，大家不都是这么辛苦走过来吗？那凭什么就你可以有外遇，然后凭什么你就婚姻很艰难你不去处理，那你还教我们 啊，讲到还讲的那个样子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看到没有？我要谈的是，当这个性行为开始有性行为，婚姻之外的时候，就失去了你的信仰，你知道吗？你的信心。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走掉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认罪悔改，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他有回来跟会众道歉过，但我认为他欠这个教会一个道歉，我真的这么认为。说真的，如果今天你只是私下跟一个人，你没有影响任何一个人，那 OK 啦，那你就跟这个人道歉。但是呢，如果你被抓到呢，你不道歉，你要找很多理由，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教会也没有必要去袒护他，因为他是真的有嘛。那当事人的态度是很重要。说真的，如果今天我们犯了罪我就讲我好了，我犯了罪，你来跟我面质，那我就犯了罪啊。我前提就是我犯了罪啊。我们讲 money power sex， 金钱性 money power sex， 金钱全是性。你只要抓到我任何一个地方，或不要讲这三个，脾气好了。你只要抓到我不合圣经的，我跟你讲，我没有理由可以去答辩，我没有什么好自我防卫，因为就算我找了很多理由，我在神眼中 I am guilty， 我是有罪的，而这个罪必须要透过认罪，主的宝血才能遮盖，罪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触碰的，谁碰到罪谁就必死，我还竟然还要用很多方式去遮盖它，真是可笑，那罪还在我里面，我就必死，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犯了罪，你来面质我，我不会说什么的。那如果我承认了，然后你还噼里啪啦骂我，那我就讲了，那我软弱的话，我就会说我已经认罪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你是我的上帝吗？你不是。如果你说哎，你怎么这样，你明明犯了这个罪啊，烧杀掳掠啊，生气，你还有什么资格责怪我们，责怪我？我说你不是来面质我吗？那你我都是弟兄姐妹啊，你也有罪我也有罪啊，那你现在看到我的罪，你按照圣经来质疑我，我感谢你，为你愿意遵守圣经的话我感谢你，所以你来质疑我吗？那圣经上讲你质疑我是为了要把我挽回嘛，那我说我已经道歉了，我已经认罪了，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把我追杀到底吗？就像高雄韩市长，你还要追杀他到底吗？你要明公打明吗？你说我不服，你凭什么站得那么高位，凭什么在那里辅导人？那神要我辅导我也没办法啊，我还巴不得神早天早日兴起你做大师，那神洗了我世上劳苦呢。你以为一大早起来灵修，然后完了然后呢就讲课有那么容易吗？你以为早上七点半要开课你七点能起床吗？你不要更早起床吗？你以为你可以随便乱讲吗？你以为你可以不用预备吗？就算你找了很多前辈们的资料，你也要消化整合变成是你自己的讲出来吧，哪怕你讲的都是别人已经讲过的东西。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新见，我没有什么高见，我所有的知识都从我老师那里学来的，我所有的真理都是从圣灵那里学来的。我的前辈们那些在我之前的那些老师们，那些教会的属灵前辈们，我自己没什么功劳，我说真的，我自己如果有的话就是把它全部含不浪当加在一起用我的嘴讲出来而已。那你要我怎么样，对吧？那神要我讲嘛，那你已经挽回我了，如果我死不认罪，那你可以你再来想下一步嘛，你可以看待我如同外邦人嘛。那我如果跟你讲我已经认罪呢，你说我怎么知道你认罪呢？那我告诉你，你去找百合师母，所有我的罪大大小小含不浪当的他全知道，那你去找他嘛。你说哎，他护卫你，哎，我告诉你，如果你讲百合师母护卫我，你就错了，他是站在上帝那一边的人，他不是站在我这边，因为他站在上帝那边，所以他成为我最好的，我可以信任的，就这么简单啊，对吧？那同工哪有那么容易？所以当我们在像这个牧师他在信上跌倒，我认为他当时应该认罪，他应该，因为他是整个教会的牧者嘛，他应该跟整个教会认罪，然后开始要做教导， 那你们要让他去做婚姻辅导，把他挽回，然后给他三个月到半年的薪水，然后呢停职留薪，停职留薪是这个字吗？如果他很穷，你就给他薪水啦，继续给他啦，养他没有关系啊。因为挽回一个人，用半年的薪水挽回一个人是很值得的，我跟你讲。然后呢帮助他协助他去寻求婚姻辅导，直到他最后根源真的归正基督为止。很可惜啊，我们现在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任凭他去啊。为什么？哇，又要我出钱，又要我出力，哦，又要我为他代祷。哇，他这个犯罪的人，我没有犯罪，钱都给了他。哎呀，你何必计较这些呢？钱都是上帝口袋里，他放在这个人，放在那个人，都是为了神国嘛。心胸不要那么狭窄。你还记得我们一月份讲，智慧其中一个什么要慷慨嘛？你多多给人，你就会多多拥有，对不对？慷慨付出，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精力，付出你的金钱，付出你的情感，付出你整个生命给主，给主的教会，对吧？所以当我们在讲性行为跟信心的时候 ，sex and faith，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做七宗致命的最后一个总结收场，就是任何一种的行为跟性，当你的怒气跟性你生气的时候，是因为你不信神嘛，对不对？你不信神掌权，你不信神审判嘛，所以你就气得跳脚嘛，对啊。昨天呢，我还收到我的一个学生吧，从台湾给我发信息来，哇，看到那个信息，我真的有一个冲动哦，很想把它，但是我还没做，因为我太忙了，真的很想把它张贴在那个微信的朋友圈，虽然它不是从微信那里发给我的哦，我看了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为什么难受呢？因为就是高雄韩市长被人家93万票罢免掉。然后大家很难受的时候呢，真的心情上哈，他说，反正继续乱下去，就让共产党来收割，要不然百姓也很无奈。他就发了这个，哇，你知道吗？台湾竟然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看到政论评论都说，台湾这么乱象，那反正那就让共产党，让中国来接收好了。因为反正美国也是把我们玩弄在手掌之中，那还不如同种族同语言，那中国来收割我们，那中国来，反正中国针对的就是那，甚至有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讲嘛，她说现在都用无人机，无人机会辨识的，所以呢辨识到的都是那些民进党那蔡英文他们呢，那他们要毒的，那通通都把他们抓去了他们要打，他们有扫把他们就去打吧，那剩下我们老百姓呢，那你就给我们平安，就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就好了。那不过呢，我的学生说，只是到时候还能光明正大上教会吗？这个其实我觉得中国应该光明正大的让他们去上教会。你看，你赢得人心不费吹灰之力嘛，你根本就不要改变他的状况嘛，你就把他那个领导人改变就好了嘛。因为这些领导人啊，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在一个小小地方作威作福，那你呢，你肃清贪渎，你把这些人给肃清掉，百姓欢迎你都来不及呢，对吧？你把这些贪官污吏都给解决掉啊，把这种乱象都给解决掉，再没有人什么用这些做官啊，然后就来包庇，然后就做大啦什么的啊，那大家一定会拍手欢迎你啊。不过问题是这样哦，要给我们有信仰的空间，给我们信仰自由。我告诉你，你给我们信仰自由，我们就只会拥戴你，对吧？但问题就是你给不给这个东西啊？我真的就收到很多他们的这种反应，就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不如让那边打过来好了啊，把这个乱象给解决掉。然后每个人都说，只是不知道打过来之后能不能给我们啊。让我们有我们的敬拜宗教信仰的自由。我觉得如果他们明白其实给百姓宗教自由是好的，真的是好的，但是呢我也不能讲太多。总之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对神 有某种的七宗致命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对我们就不那么真实了。我真的辅导很多啊，那些在婚姻里面婚姻问题的人，然后到最后就变得很抑郁，婚姻问题外遇有抑郁，甚至呢单身也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说在处理自己的罪这方面呢，都觉得有罪疚感，都走不出来，都怕过去被知道，所以在交友的时候就多所隐藏，沟通不敢，因为怕人家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很纳闷哦，为什么这些人这样？然后其实有很多人哦，我在辅导他们的时候，大概问话问一两次啊，我其实已经大概差不多可以推出来是什么，但我基本上我不会主动说。为什么？因为就让当事人说嘛，我知道的有什么用？当事人他不承认嘛，然后等到后来他承认了，你就会发现这些就是让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信仰。如果他们曾经一度是基督徒，为什么就这么自我控告？为什么就信不过上帝？因为你背后有罪，然后很多时候是跟信有关的。你不相信神会赦免你的罪，你怕会被你怕会被抓到之后呢，人们不给你悔改的空间。其实我有讨论，我昨天吧还在跟百合师母在谈这个，那有什么好害怕的？神都赦免你的罪了，那些人又不是审判官。圣经上讲啊，那杀了身体不能把人的灵魂下在阴间的，你不要怕他。但是杀了身体可以把人的灵魂下在阴间的，你却要怕他。所以你的眼睛都在今生今生今生，那你今生那么短，我算你今生活80岁好了。你说老师我还要活更久，好100岁，那你今生你现在才30岁40岁，我们这样算好了，你还有70年60年要活。那你前半段，比方说20岁以前你所犯的错，30岁以前你所犯的错，已经够让你痛苦了，然后你接下来这80年这70年这60年你还要这么痛苦吗？还要被你的罪辖制吗？那如果神说免了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了，你其实接下去这60年70年你都可以很自由的。而且不单是接下来这60年70年，就算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你还是可以自由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且到那日是荣耀的羞耻，因为所有焦点都在那被杀的羔羊。问题是你信还是不信？很多人是不信的，但他们会说我信不来，我信不来。其实没有这回事。如果今天我很饿，或者说我很这样好，不要讲说我很饿，我很渴，我很想吃哈根达斯冰淇淋，但我 I cannot afford， 我买不起啊。好，比方说5块钱美金，我买不起。好了。然后今天你拿哇，还拿了 pistachio， 我很喜欢的口味 pistachio 或者 coconut 的口味coconut and pineapple 跑到我面前，你知道吗？哇，那个我眼睛一定会明亮起来，对不对？然后你就告诉我说你要吗？我就在想你要我付什么代价，我就会开始想你要我做什么。他说不用，就是我要你相信我真的为你好，我真的了解你需要，我可以免费给你。然后我就担心说是真的吗？你免费给我之后你会不会拿一个枷锁哈，像那个老鼠啊就被卡在那个老鼠笼里面，就那个机关陷阱卡进去，然后就完了，等着在那里被宰。然后你再三跟我讲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不会那样做，我不会，我就是这么爱你，我就是甘心乐意给你。这时候你不要说我信不来，我信不来那哈根达斯对我是很好的，我信不来那哈根达斯与我现在干渴有益处，我信不来那哈根达斯可以解除我干渴的问题，我信不来。是你不想要，是你不想要，否则你就伸出手嘛，你就伸出手嘛。但你并不伸出手，你说神能够救我啊，就是我不生出来的话，他也可以像那个大臣嘛说你在这里吩咐我的仆人就会好起来，他都不用跑过来对啊对啊。但是神给每个人是不同的嘛，对不对？神给每一个人不同嘛，那一个自然律的法则就是你要信嘛，你要接受嘛。那你不接受，你就说神啊救我， 那你就期望天上呢有一只手伸下，就没有想到天上不是一只手，是一只飞机，是另外一艘船，然后带来救生圈给你。你说不要，我要上帝那一只手。那问题是上帝那只手，人有罪，人看不见，你是不能看见的，一定要透过有形的给你。那神现在透过一个有形的，一本圣经告诉你，然后有圣灵经意哦，圣灵在那里工作，或透过一首诗歌，或透过一个人的讲道，或透过好某个人的辅导，但你还信不过，因为你并不想好起来。所以你可能要问你自己，为什么你不想好起来？为什么你不相信这赦罪的恩典啊？因为骄傲。因为如果要相信赦罪恩典，那我以后就没有办法自己责备自己，自己扮演弥赛亚，自己来定自己的罪。虽然自己定自己的罪呢很辛苦，但最起码自己扮演弥赛亚还是有某种的快感，表示我的标准高过上帝的标准。你说没有没有，我觉得我才不要当上帝。那你不要当上帝你就别做嘛，问题是你还在做嘛，你真的还没痛到极处。我就看到很多人都是这个问题，当我们的信心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落入到那些罪，包括性行为。这就是提摩太凯勒今天用性最后其中致命的罪来告诉我们，就是你怎么信你就会怎么活。如果你真相信神的恩典够你用赦免我的罪，那你就真的这么活。所以我真相信，所以如果你来追我过去的罪，如果是真的我就承认。你说哎呀你不知羞耻，我已经知羞耻了我才会去认罪。就是撒旦一直在定我的罪，我自己是很受不了，而且我没办法救我自己，我才求耶稣救我，而耶稣也真的救了。就这样，你说哎，我来定你的罪的时候，你应该痛哭流涕，显示出你很谦卑，很认罪知罪悔改。哎，我请问你，我认罪认一次就好了，你给我犯祖宗八代的罪，我在祖宗八代之前我都已经认了，那为什么你来我还要再认一次？你来了我向你承认是释放你，讲难听一点是释放你，免得你苦读，免得你对神跌倒。不是我的罪神早就赦免了，你说不行，你非得在我面前忧伤痛悔，你又不是上帝，我为什么要在你面前忧伤痛悔？然后认罪只要认一次，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如果再跌倒那我就再认，那你干嘛老抓住我的罪，老抓住别人的罪不放？那我们不要讲别人抓住你的罪，你自己为什么要抓住你自己的罪不放？我们辅导很多人根源问题都在这里，然后搞得自己就说哎，我重生没有可是我很努力啊可是其实这都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怎么信我们就怎么活，这是真的。你要真相信神他的救恩就是这么美好，问题是你不相信救恩那么美好。哎，我真相信，我觉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比蜂蜜还甘甜，比那个pistachio 的哈根达斯冰淇淋还好吃，比 coconut pineapple 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好吃，比那个椰子冻好吃，比那个萝卜糕好吃啊，对对，因为那都是我很喜欢吃的，比绿色的 broccoli 好吃，比那个炸的两面金黄的豆腐好吃呀。Yeah,对，这就是我的认为，我认为这是很真实的，我就会那么活。反过来你怎么活你也会怎么信。我活得对神忠贞，我就是相信有神，我就是相信神要审判，我就相信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就相信神至善至真至美至爱，他配得我这样为他而活。他说如果你在坛上献祭想起有人向你怀着嫌隙，那你就先去跟那人来谈，先和好，好，我就这么操作。对啊，那个 X 城市到中国读书的我想起来我就打电话给他，他竟然跟我讲说啊，老师这个至少这一点还算是很佩服你啊，就是你还会打电话给我，还会想来跟我谈，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我说啊，那当然啊，圣经是这么说嘛，我也这么教嘛，我当然要这样操作啊。但问题是什么？别人不会这么操作嘛。难怪百合师母说，哎，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受不了你？因为你太真了。哎，我说你怎么讲的真的跟多年前啊，我曾经在高雄某个神学院做所长的时候一模一样。当时有一个学生在那个延展室攻读，然后是我们的研究所的学生，他考试作弊被我们抓到了，我就指定高老师辅导他，结果呢他不承认， 他的根源问题。他说他的根源问题就是要报复李老师。后来我就问他，你报复我，你根本就是要没有好好读单亲妈妈教会服侍很辛苦，没有时间读，这我都可以谅解。你想要有好成绩这我也可以谅解。那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这样，竟然说是因为要报复我呢？我说我得罪你什么，你要报复我？你在教会里面实习，跟那个牧师那个牧师对你印象很不好，你在我面前哭诉的时候，我不也买了自己掏腰包买一本书，特别礼拜天去拜会你的教会的牧师吗？还特别送他书吗？还特别请他恩待我？你知道见面三分情吗？以后你的牧师就不会这么为难你吗？我都为你做到这种程度了，我跟你个人并没有什么，你报复我，这个理由说不出来的，这个说不通的。就你猜他怎么说？他竟然说，因为李老师太真了，他跟高老师说，因为李老师太真了，所以我要报复他，我受不了他。哇，每个礼拜听他的课如坐针毡。嘿，这个理由倒是我第一次听说了。如果这个理由是真的，假设是真的，能够在上帝面前他内心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无语，你知道吗？可是我要说，我们怎么活也就代表我们怎么信，这是真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从神来的那个爱，我们真的意识到的话，我们会在爱神当中，在对神忠贞当中，我们对神的爱也会越来越意识到，也会越来越成长的。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说，求神借着你的灵来激动我们，让我们更加顺服你，更加服侍你。这里面就有一个前提哦，就是更加认识你的爱，也更加肯定你对我们的爱，更加信任你的爱，我们才会顺服，才会服侍你嘛。但是呢，提摩太凯勒说什么？不管我的心智我心理状态现在如何，跟我情绪状态如何，我都要更加顺服你跟服侍你。对对对对，因为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把自己远离罪恶。我心情可能不觉得我想要唱诗歌赞美神，我心情可能因为我的属灵母亲过世了，那我很哀伤。对对对，我情绪可能不好，但是我还是要顺服神，我还是要服侍神，我还是要尽我人生的责任。然后在每个五分钟，因此在每个五分钟，我就不会掉下去，我就不会一直往下掉，掉到我的信跟我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哪怕我能力不够，但神也把我扶持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以这个性行为，以今天的经文来讲，那是一个陷阱。可是我要讲的就是，不管任何罪的行为都是陷阱，只是这个陷阱，这个深坑呢，就是掉到地狱。如果你真的要掉到底，掉到地狱，那也真的很可怕。那就表示说，不单是今生哦，今生你会有问题哦，还影响你来生你的灵魂哦。哇，你现在这样子就够痛苦，你以后灵魂离开了你的身体在哪里，不是更痛苦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主啊，是的，当我们在思考提摩太凯勒用他多年他顺服你他爱你他的经验特别是，对啊，我也很难受，特别是他得了胰脏癌，真的求主你安慰他，求主你借着医生的手医治他，求主你给他能力能够经得起所有的，不管是化疗啊、物理治疗放射性治疗，求你在这个光景里面让他仍然有体力，可以把最后从你而来托付给他要做的事工，他要写的书能够完成。就求主加添他喜乐的心境从他对你的信任，对他的忠贞，他真的可以说那个当跑的路，那要为你打的美好的仗，他都真的在你面前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收回他，我们是很不舍得，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你要保守他在这个地上，我们也欢喜快乐。只是主啊，受苦的是他本人，就求你给他足够的身体上的力量跟心灵上的力量，特别恩待师母，让师母直接从你那里得力，能够成为凯勒牧师的一个很好的扶持者。主啊，你帮助他们。那在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想有这么好的美好的这种信仰，因此我们也会有美好的行为， 我们也想要有美好的行为，因为那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呢，求你帮助弟兄姐妹，特别今天是讲七宗罪最后一个那种肉体的情欲，讲到性，请你帮助弟兄姐妹已经跌倒的。有一年在北京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全班没有一个人，这些神学生没有一个人没有在性上跌倒。有一年在北美单身营的时候，没有一个男人弟兄没有在性上跌倒。主啊，撒旦攻击我们的攻击，让我们觉得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 有理由也借口，好像老婆不好老公不好，我们就可以正当的找一个人。甚至大众传播媒体都是讲啊，我们是不得已啊，那时候呢认识不清才跟我们配偶结合，现在遇见的才是我们真正的爱。主啊，求你来做工吧。也特别为一个姐妹祷告，最近她也是很难受，等她的丈夫正式都已经分开那么久，现在正式 要办离婚了，她心里很不舍得，她很难受。主，我也不能安慰她，求你亲自安慰她吧。求你安慰所有在婚姻里面被配偶在性上不忠贞而得罪的，求你特别特别好像真的像 John Newton 所说的所有我们不需要的你都可以收回，所有你收回的都是我们不需要的，所有我们需要的你不会不给我们。因此孩子就深信人们的罪的确会伤到他们的配偶，但是神你一定知道这些人需要你多过他们需要他们的配偶，但他们目前还看不见这一点。因此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自己亲自安慰他们。当人们有更好的时候，人们失去次好的，人们就不是这么的伤心欲绝。所以求主医治，性罪的确是会加增不忠贞，让这个像今天二十八节说使人中多有奸诈不忠，但是呢当他们在跟死亡调情在玩弄死亡的时候，那使他们生命在这个地上是 dead end， 死路一条，没有出路。主啊，请你自己使你生命册上这些记录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回转归向你，真的是赐我们专一的心智来敬畏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